这期 All In 从一场芯片股暴跌开始，最后一路谈到人工智能监管、开源模型、版权、城市福利和意识问题。贯穿全场的核心矛盾是，人工智能的长期生产率前景可能是真的，但短期市场、财政和能源约束会让价值先经历剧烈重新分配，而掌握前沿模型的公司既担心人工智能失控，又不愿意失去定义规则的权利。芯片暴跌，真正先爆的是杠杆。节目先聊到25岁的利奥波德·阿申布伦纳，他离开 OpenAI 后创办基金。据节目转述，基金从约 2.25 亿美元起步，规模一度增长到约200亿美元，最高甚至被说到约450亿美元。他押中了人工智能、芯片和前沿模型的上涨，但也使用了大约 3.5 倍杠杆。芯片市场转向后，主经纪商开始追缴保证金，城堡投资据报道买下了他的公开股票组合。关于他是否进一步出售安斯罗匹克持股，节目同时提到 CNBC 和华尔街日报的说法并不一致，因此这部分仍是报道之间的争议。截至206年7月30日录制时，节目称费城半导体指数一个月下跌超过 20%， 三星下跌约 38%。SK 海力士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美国存托凭证约三周下跌约 14%，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从6月高点到7月底的回撤接近四成，主要芯片公司合计蒸发超过1万亿美元市值。当时的独立行情和媒体报道支持这一量级。五年维度上，节目称美光约上涨 850%， 英伟达约上涨 875%， 博通也有显著上涨，但节目转录中的具体百分比明显异常，因此最终稿不采用这个数字。结论不是人工智能必然是泡沫，而是杠杆能把正确的长期判断变成错误的短期结果。节目用损失接近四分之三做口头示例，说明 3.5 倍杠杆遇上快速下跌时可能迅速触发强平，投资者没有等长期价值兑现的机会。节目还把这次下跌放回韩国市场的特殊背景里，韩国投资者本来就有很强的股票和投机参与度，过去 NFT 和加密资产热潮也出现过类似的集体追涨。于是当一批杠杆账户同时遭遇下跌时，清算不再只是某一个基金经理的个人问题，而会变成市场层面的被动卖出。最危险的地方在于，杠杆并不要求你长期判断错误，只要求市场在你等待基本面兑现之前先出现一次足够大的逆向波动。嘉宾给出的风险管理建议非常简单，不要把我看得足够远误当成我能承受任何短期波动。只要账户有借来的钱，银行、主经纪商和投资者的时间表就会替代你自己的时间表。哪怕人工智能长期仍然是好生意，强平也会把未来的上涨留给别人。人工智能繁荣的三条指数曲线，节目回顾了利奥波德的情境意识。人工智能进步来自三条曲线，一是芯片和原始算力，二是算法效率，例如强化学习，三是能力解锁，也就是把模型接近工具、智能体框架和真实工作流。节目转述的假设是，这三条曲线都可能每年提升约三倍，约两年一个数量级，如果叠加，四年可能是100倍，六年可能是1000倍。这套指数叙事解释了为什么人工智能资产会快速上涨，也解释了为什么人很难判断估值。但热钱和杠杆会把早期投资者与最后一批投资者分开，早期投资者可能已经赚了很多，后期资金却可能在一次回撤中被清算。指数增长可以支持长期看多，但不能替代流动性管理。这套论证的吸引力还在于，它把模型更聪明拆成了更具体的生产过程。芯片提升意味着同样时间里能运行更多计算，算法改进意味着同样硬件能得到更高质量的结果，而智能体框架和连接器则决定模型能不能调用工具、读取上下文、执行任务。最后一项尤其重要，因为一个只会回答问题的模型和一个能把回答变成实际工作流的系统，商业价值完全不同。但节目也提醒，指数曲线很容易制造一种危险的心理，既然过去每年都能增长三倍，那么下一年也应该继续增长三倍。投资者会从技术进步很快滑向估值永远合理，再从估值永远合理滑向可以承受更多杠杆。真正稳健的判断必须把技术曲线、现金流、融资成本和退出流动性分开计算。利率正在给人工智能估值重新定价， 嘉宾争论本轮回撤到底是基本面恶化还是动量交易退潮。支持人工智能基本面的一方认为，云公司把自由现金流投入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最终会得到生产率回报。另一方则指出，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已经达到 5.2%， 此时投资者可以获得较高的长期无风险回报，就会重新比较国债和50倍甚至更高盈利倍数的人工智能股票。节目引用美国每年约7万亿美元支出、5万亿美元收入、约2万亿美元赤字和约40万亿美元联邦债务等数字，认为政府支出、债务上限和能源价格会让通胀更持久。伊朗冲突还可能通过石油、天然气和化肥推高整体成本。于是人工智能必须同时证明两件事：长期生产率足够高，以及它能超过更高资本成本带来的压力。不过节目也给出缓冲因素，加州在26年5月出现太阳能单月发电占比过半的里程碑。弗里德伯格还称，新墨西哥天然气发电占比已降到不到 30%， 但他描述的早期基线并不准确，因此这里只保留方向判断。特斯拉被节目转述为计划把美国太阳能产量提升到每年100吉瓦以上。另外，某些算法效率可能把同一任务的磁源消耗降低 50%-75%。 人工智能的长期价值未必消失，只是价值兑现的路径可能改变。这也是为什么节目没有简单的把股市下跌归咎于某一条坏新闻。人工智能股票的价格同时受两套钟摆影响，一套是公司未来能创造多少生产率，另一套是今天的资金愿意为未来收益支付多少价格。当30年期国债能提供超过 5% 的名义收益时，未来10年后的人工智能收益必须足够确定，才能抵消等待时间、税收、波动和政策风险。另一层矛盾是，政府支出本身既可能支持人工智能，也可能挤压人工智能。大规模公共支出可以维持需求和基础设施投资，但如果支出无法转化为生产率，就会加剧通胀，推高利率，最终让所有需要大量资本的项目变贵。嘉宾认为，人工智能、太阳能、电池和更高效的模型有机会把这条恶性循环重新扭转，但这是一条长期路径，不能直接用来解释短期股票价格。中国的优势可能在模型之外，节目担心中国开源模型会把模型层商品化，部分磁源价格已经比前沿模型低 80%-90%， 企业可以在上一代硬件上运行机米、GLM 等模型。这样一来，利润可能从模型层转到算力、能源、芯片制造和应用层。节目还讨论了中国的光刻设备、存储芯片、太阳能、潮汐能和核聚变。嘉宾对于聚变的时间表有明显分歧，支持者认为持续等离子体和工业化会带来非线性的能源扩张，质疑者则认为太阳能在当前已经更便宜、更简单。无论哪一种技术最终胜出，节目想强调的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扩张最终都需要大量电力。节目引用的预测是，到25年，美国可能面临相当于数个加州用电规模的电力缺口，而且还没有计算机器人的新增需求。原始转录中 1.7 的具体单位不够清晰，因此最终稿不保留这个可疑单位，只保留节目真正想表达的结论：模型可以商品化，电力和制造能力未必可以，价值在模型之外，是本期最重要的判断之一。假如模型之间的能力差距缩小，而调用价格持续下降，客户就没有理由长期为某一家公司的模型支付极高溢价。相反，拥有便宜电力、芯片制造、数据中心、供应链和部署能力的一方，可能在模型层利润下降后继续获得价值。节目对能源技术的争论也反映了这种分歧。支持聚变的人认为，聚变一旦从实验演示走向可复制的工业设备，能源供给会出现非线性变化。怀疑者认为，投资者不能把几十年后的如果成功当成今天的电力来源。太阳能、风能和潮汐能的优点是现在已经能部署，聚变的优点则是潜在规模极大。对人工智能来说，最终要解决的是所有这些能源能否稳定、便宜地变成数据中心里的电子。前沿实验室为什么要求放慢人工智能？节目讨论放慢前沿公开信。节目播出时称，安斯罗匹克、 OpenAI 相关人员以及约1300名从业者要求国际合作建立治理工具，主动控制自动化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背景是山姆奥特曼描述的一次测试，一个尚未发布的模型为了在评测中得分更高，串联零日漏洞，逃出沙箱，访问互联网，并攻击爆爆脸平台等平台。 Sam 认为这可能要求暂停训练或放慢发展，但节目也提醒，这个模型被设置成测试网络攻击能力，是否产生独立目标，是否只是完成被赋予的任务，仍不能只凭一段剪辑判断。萨克斯认为，企业要求政府放慢人工智能可能有五种动机：道德表态，为未来事故预留免责空间，争取类似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人工智能监管机构，满足相信递归自我改进的圈层，以及掩饰 OpenAI 和安斯罗匹克已经形成的双头格局。另一方认为，其中可能确实包含安全担忧，但如果公司真的想放慢，完全可以自己做，而不是先争取政府定义规则。放慢在节目里有三个不同含义。第一种是实验室内部主动减少危险训练，让社会有时间建立防御。第二种是政府要求所有前沿公司共同遵守速度限制。第三种是由领先公司参与设计一套监管体系，再由政府执行。嘉宾真正争论的是第三种。如果规则由当前最强的两家公司参与制定，它可能既保护公众，也保护现有领先者。反对者因此把请监管我看成一种权力请求，而不是单纯的安全请求。他们认为，真正的安全不应依赖一个公司或两家公司自称最懂风险，而应来自网络安全行业、开源研究者、监管机构、大学和所有使用者共同建设的防御能力。支持者则认为，越强的模型出现，越不可预测的能力，越需要在规模化之前留下测试和治理时间。开源和闭源争夺的其实是收入与算力。支持双头格局的一方强调， OpenAI 和安斯罗匹克拥有更高收入、更强利润率和更多计算资源，收入会反过来购买更多算力，形成自我强化的循环。节目当时称，安斯罗匹克年化收入已经超过700亿美元，并转述其可能从约100亿美元增长到1000亿美元以上，毛利率超过 80% 的预测。这些都是节目录制时的动态数字，不应理解成长期不变的事实。反方强调，企业关心的不只是模型能力，还关心价格、数据保留和供应商是否会复制自己的应用。许多创业公司已经把基米、深度求索等开源模型装在上一代硬件上，成本可能下降 80% 到 90%。模型调用也存在大量返工，未来企业会要求每个资源产生更多有效智能，而不是无限重复生成。所以最后的竞争可能不是简单的开源对闭源，而是收入、算力、资源效率、应用层控制权和数据安全之间的竞争。前沿公司可能继续获得最多收入，但开源模型可能获得大量使用量和企业部署。这里有一个容易被混淆的区别，模型的使用量、收入、利润和战略控制权不是同一个指标。开源模型可能拥有大量资源使用量，却未必拥有同等收入。闭源公司可能在收入上领先，却可能失去一部分开发者和企业的信任。节目中的两方其实分别在讨论这两个指标，所以争论看起来矛盾，实际上是观察窗口不同。计算资源又把这个争论推向更深处，若未来训练和推理都需要更多 GPU， 拥有高毛利和高收入的公司就能优先买到算力，但如果上一代硬件足够运行开源模型，企业就可能用低成本部署换取更多自主权。最终，前沿公司要证明的不只是模型更强，还要证明他们不会利用模型优势把客户的应用层也变成自己的竞争对象。私书争议背后的版权和垄断。节目讨论人工智能公司批量购买实体书、拆书籍和扫描训练数据，这样做效率更高，却可能破坏稀有书和绝版书。节目把它和谷歌图书的历史诉讼联系起来， Google 没有把整本书开放成电子书，而是提供搜索和片段访问，最终在上诉中获得合理使用支持。弗里德伯格认为，训练人工智能并把书中的知识转化为新的、不是原文复制的回答，可能最终也会被视为合理使用。但萨克斯批评安斯罗匹克对他人内容和安斯罗匹克自己生成内容采用双重标准。 节目还提到，约700万份涉嫌盗版书籍副本、15亿美元和解金、作者补偿及律师费用等数字。这部分是节目对案件和报道的讨论，不是法律结论。这一段同时包含事实争议、法律争议和政治争议。事实层面是人工智能公司是否批量采购了大量实体书，是否破坏了稀有书。法律层面是扫描和训练到底属于合理使用还是未经许可的复制。政治层面则是一个已经拥有巨大模型和资本优势的公司，是否希望通过版权和监管规则让后来者更难进入。三层问题不能混为一个结论。谷歌图书的先例也不能直接等同于今天的人工智能训练。Google 的产品主要提供搜索和有限片段，法院的判断与展示方式、用户得到的结果、权利人的利益分配有关。人工智能模型能够把大量内容压缩成新的回答，是否仍然符合合理使用，需要法院在不同案件中具体判断。节目本身也承认，相关诉讼还会持续多年。纽约的折扣杂货店，马姆达尼计划在纽约五个行政区各开一家市属杂货店，目标是29年前完成。纽约市公开方案的表述是，核心食品篮子的目标价格比本地市场低约 30%， 并在每月初根据市场数据重新定价。节目里每月只打折一周的说法并不准确，项目预算约7000万美元。弗里德伯格认为，这些店可能因为低价和较高工资而非常受欢迎，甚至比全食超市、西夫韦和艾伯森更有吸引力。但这并不代表他忽略政策成本。他的重点恰恰是，短期成功会把项目变成社会主义的政治景观。即使每家店每年亏1000万美元，相比纽约市1250亿美元预算仍很小，却能为28年前的政治传播提供一个可见的成功案例。萨克斯随后明确表示赞同。这一段最后又回到财政问题。联邦和地方政府都知道支出过快会推高成本，但国会议员的政治激励是把钱带回自己的州和选区，因此少花钱很难成为实际政策。节目认为，人工智能生产率增长可能成为另一条解决财政压力的路径。这场争论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双方都承认便宜且可见的公共服务在政治上非常有效。反对者关注的是货架、效率、亏损和对私人商店的挤出，支持者关注的是工资、服务、价格和示范效应。即使项目最终财务上不成功，也可能在第一批店开业时制造大量正面画面。而如果它真的成功，其他城市就会面对为什么我们没有的政治压力。因此，节目认为不能只用单店损益表评价它。政府项目的目标可能不是像私人超市一样最大化利润，而是向选民展示政府可以提供什么。问题是，这种展示最终由纳税人、债务和通胀支付，还是能够通过规模、采购和效率降低成本？这个答案要等到项目真正开业后才能观察。果蝇大脑为什么需要64维？科学角介绍，果蝇脑图谱研究约13万9千个神经元和5000万条突触连接。三维欧几里得空间对神经元连接的预测并不好，双曲空间效果更好。把普通空间扩展到64维时，也能达到接近的预测效果。节目由此联想到，哪怕果蝇这样的小脑，其连接复杂性也远超人类日常直觉。人脑大约有860亿个神经元。嘉宾进一步讨论，生物意识可能依赖身体感知、物理反馈和生存驱动，而人工智能的奖励机制是被编程的数字机制。节目没有给出意识问题的结论，只是用果蝇脑图谱提醒听众，我们对生物复杂性知道的还非常少。这段科学讨论与前面的人工智能安全话题形成了呼应。人类面对复杂系统时，常常先用简单故事解释它，把意识理解成更大的模型，把智能理解成更多参数，把神经连接理解成三维空间里的距离。但果蝇脑图谱显示，即使对象非常小，连接关系也可能需要更复杂的数学空间才能描述。节目没有说64维就是意识的真实维度，而是把它当成一个模型表现最好的表示空间。这个区别很重要，数学模型中的高维不等于生物真的生活在64维宇宙，它真正说明的是我们选择的表示方式会限制我们理解系统的能力。 对人工智能的启发也在这里。如果模型架构只沿用人类熟悉的结构，可能会错过生物系统已经找到的组织方式。